是巴黎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8月4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0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宣布对第二批美国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白宫回应中国征税，警告不要低估特朗普的决心。美国的贸易逆差再度扩大，日本与朝鲜外长在新加坡短暂接触。联合国报告称，朝鲜继续核计划并走私石油、煤炭、军火等。美国国务卿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朝鲜施压，要求俄罗斯不要违反制裁。巴以冲突又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20人受伤。伊朗数百名示威者攻击一所宗教学校，俄罗斯一架直升机在西伯利亚坠毁，18人死亡。中国内蒙赤峰一个选矿场发生安全事故，造成7人遇难。中国军队11年首次在八一节无人着升上将，引发外界关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报复美国宣布2000亿美元的关税措施。中国国务院关税委员会8月3日宣布对原产于美国大约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决定对美国5000多个税目加征25%、20%、10%和5%的关税，实施的日期尚未决定。这是中国对美国第二批产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涵括医药、化工、奶粉、肉类、油品、摄影胶片、乐器等，实施的日期将另行公布。北京表示，选择这些商品加征关税是为了尽量不影响中国人民的消费需求。中国国务院税则委员会在声明中指控，美国背离双方磋商的共识，单方再次升级贸易摩擦，实质性损害中方的利益，也对美国和世界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北京表示，上述关税措施是为了捍卫自身合法权益与遏制贸易摩擦的升级。之前美国政府在7月宣布将对大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进口关税，然后白宫在8月2日又表示要将这批征税的税率提高至25%。白宫回应北京宣布第二批征税措施，警告不要低估特朗普的决心。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中国周五决定对产于美国的约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到25%不等的关税，以报复白宫周三声言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关税从10%提高到25%。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与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当天对中国的报复行动作出回应。桑德斯说，中国应该对其长期以来不公平贸易行为作出修正，而不是报复。库德洛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商业网络采访时称，中国不要低估特朗普在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酝酿贸易战的决心，并表示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美国600亿进口商品报复性关税的威胁表现出很少的顾虑。他说，他们最好不要低估总统，他会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强硬。库德洛还嘲笑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回应，表示，我觉得用600亿美元回应我们2000亿美元有点弱吧。库德洛断言中国经济陷入困境，而美国经济做得很好。库德洛指出，周五公布的7月就业报告是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证据。7月份美国新增157000个就业岗位，失业率降至3.9%。库德洛表示，中国在贸易领域越来越孤立。他说，我们正与欧盟达成协议，将对中国采取统一战线。我们的贸易团队还会告诉你，我们正和墨西哥统一步调。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 美国商务部的最新贸易数字让国际社会感到意外。就在特朗普全面出击，为平衡贸易到处提高关税之际，最新统计数字显示，美国出口疲软，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据本台法广今天周六的法文报道，美国商务部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今年6月份美国贸易逆差再次大幅攀高，达463亿美元，明显高于5月份时的432亿美元，与19个月前相比较增幅超过 7%。 这一最新官方数据让普遍预估美国贸易逆差会减少的金融业界人士大跌眼镜。在特朗普政府不断威胁提高关税的背景下，美国6月份进口增长 0.6%， 而出口则下跌 0.7%， 尤其是制造业、汽车和飞机。这些最新数字让外界得以对美国白宫在6月份开始强行实施的铁铝进口关税做出适当的评估，但并非就此结束，因为从7月份起360多种中国产品开始面对美国的新关税。为了报复特朗普旨在重新平衡贸易的制裁措施，美国的出口受到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国家采取的关税惩罚。不过，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仍在扩大，与欧盟和墨西哥这些已受美国针对措施影响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情况也是如此。鉴于以上最新数字，美国与其他贸易伙伴之间的较量可能还要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表示，考虑采取额外措施，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25% 的新关税。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日本与朝鲜外长在新加坡短暂接触，详情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的报道。
日本外相河野太郎三日晚与朝鲜外相李荣浩在出访地新加坡进行了短时间接触。河野对媒体介绍称，已向李荣浩传达了日本政府的基本立场。河野对记者们回避了两人交谈的具体内容，只是说，我向朝鲜方面传达了希望依照日朝平壤宣言，综合性解决绑架日本人核与导弹诸悬案，并要以实现邦交正常化为两国的目标。自6月安倍晋三首相指示要为日朝首脑会谈的实现进行调整以后，日朝阁僚接触还是首次，但是现在还是属于互相试探阶段，看不到可能正式会谈的兆头。据各种消息渠道透露，朝鲜方面对与日本正式的会谈没有表现出兴趣。8月3日的朝鲜劳动报强烈谴责了日本增加防卫预算。首尔外交部门的一位人士说，对于朝鲜来说，现在的日本在外交方面可能没有魅力。据相关人士透露，朝鲜方面对日本每次接触必谈绑架问题强烈不满。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在联合国酝酿减轻对朝制裁之际，联合国专家委员会昨天8月3日向安理会提交一份报告，指出朝鲜不但继续其核武级导弹制造，而且绕过联合国制裁，在海上以船对船方式走私石油和煤炭等货物，并通过叙利亚军火商向北非和中东地区出口常规武器。报告还指出，平壤并没有停止生产核武与导弹，继续违反联合国决议。法新社看到的报告内容，有130间公司和40艘船只参加朝鲜海上走私活动，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昨天在新加坡表示，平壤契合还有一段路要走。华盛顿提供的数字显示，平壤今年一至五月获得超过50万桶原油，并通过偷运煤炭、铁矿、海鲜等产品获得数百万美元。朝鲜从2017年10月到2018年3月违反禁令向中国、印度等国出口的钢铁获利1400万美元。此外，专家的报告指出，对朝鲜的金融制裁也出现漏洞，朝鲜通过外交人员设立的许多银行账户绕过制裁。专家还发现，朝鲜与联合国成员国违反禁令建立至少200个合资公司，其中很多与俄罗斯有生意往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4日在新加坡、东盟等国家外长会议期间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朝鲜的外交和经济压力，迫使平壤放弃核武导弹。有鉴于联合国报告公布朝鲜很多违禁生意与俄罗斯有关，蓬佩奥特别警告俄罗斯不要违反联合国制裁决议。此外，蓬佩奥还呼吁东盟国家严格执行联合国对朝制裁决议，不要参与朝鲜输送石油的海上交易。美国将向印太地区投资3亿美元加强安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4日在新加坡宣布，华盛顿将向印太地区投资3亿美元加强安全与合作，用于海上安全与人道救援任务。之前蓬佩奥在本周曾宣布为推动印太地区的科技、能源和基础设施建设，华盛顿出资 1.13 亿美元。他重申美国寻求合作而不是寻求主导。蓬佩奥对中国在南海军事化活动表示关注，强调南海秩序应该以规则为基础。他还与东盟国家外长讨论推动反腐合作，特别是应对从叙利亚返回的恐怖分子，以及推动网络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巴勒斯坦人周五与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的地区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已造成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大约220人受伤。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据路透社援引巴勒斯坦医疗卫生部门的消息说，巴勒斯坦人周五与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地带和以色列交界的地区又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到目前为止，冲突已经造成至少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大约220人受伤。自今年3月30日以来，巴勒斯坦人每周都在加沙地带的边境地区举行回归大游行。巴以双方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地区的冲突不断，局势持续紧张。据巴勒斯坦方面的统计，冲突至今已经造成15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有超过1万7000人受伤。本周五，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又再度聚集在加沙地带边境地区，继续举行回归大游行抗议示威活动。一些人燃烧轮胎，并向以色列军方投掷石块、燃烧瓶等，还有一些人破坏部分边界隔离栏杆，并向以方放射带有可燃物的风筝和气球。以色列士兵则向抗议示威人群发射催泪瓦斯并开枪射击。巴勒斯坦卫生部加沙地带发言人发表的声明说，一名25岁的巴勒斯坦青年在这次的冲突中被以军士兵开枪打死。冲突还造成大约22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其中90人被实弹击中。
以上是方华的介绍。下面请听简讯。伊朗大约500名示威者8月3日晚上是21点左右在靠近首都德黑兰的卡拉季上举行示威抗议，期间攻击了当地一所宗教学校，示威者将这个学校的门窗打碎，焚烧了校内的一些东西。示威者举着反对伊朗宗教政权的标语牌，他们被防暴警察驱散，其中一些人被捕。俄罗斯一架直升机今天8月4日在西伯利亚坠毁，机上18人全部遇难。据俄罗斯卫星新闻说，这架米-8直升机在起飞后不久即撞上另一架运货的直升机的悬挂物而坠毁。遇难的人员是15名输油站的工人和3名机组人员。中国内蒙赤峰市宁城县一间选矿场日前蓄水罐 崩塌，七人遇难，两人受伤。事发在7月30日崩塌之后，很多人失踪，搜救工作当晚10:30结束，发现有七人遇难。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这里是巴黎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中国方面星期五宣布，如果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升到 25% 的措施付诸实施，中国就将立即对原产于美国的5207个税目价值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最高 25% 的关税。对此，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周五表示，面对中方升级报复，特朗普总统将继续向中国施压，直到获得贸易让步。外界认为，中方的报复行动进一步加剧了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周五晚间发表公告，列出了6000亿美元征税清单涵盖的5207个税目，包括对美国的肉类、小麦、葡萄酒和液化天然气等2400多种产品加征 25% 的关税，对部分化学品、饮具和纸张等超过1000件物品加征 20% 的关税，对假发和纺织品在内的近1000种产品加征 10% 的关税，对中小型飞机和电脑在内的大约600种美国产品征收 5% 的关税。中国财政部网站发布的公告并显示，上述措施实施之后，有关部门将对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力争把措施对国内生活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中国商务部随后也对此发表谈话称，中方的差别化税率反制措施是理性和克制的，是在广泛听取意见、认真评估影响后提出的，特别是充分考虑了人民的福利、企业的承受力和维护全球产业链运转等因素。征税措施的实施日期将视美方的行动而定，中方继续保留出台其他反制措施的权利。美国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则警告中国，不要低估特朗普总统要求中国改变其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决心。他说，我们已经讲过多次了，取消关税，取消贸易壁垒，取消补贴，我们想要看到贸易改革，中国都没有做到。库德洛表示，在贸易方面，中国越发被孤立，美国将同欧盟和墨西哥达成贸易协议。他称，我们将和欧盟达成协议，所以我们将同欧盟联手对抗中国。而且我想，我们贸易团队中多数人会告诉你，我们接近同墨西哥达成协议。他表示，中国将越来越被孤立，经济表现疲软。本周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曾经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随时准备与中国进行谈判，以解决美方301报告中详细描述的问题。声明指出，追加税率旨在为当局提供额外的选择，且鼓励中国改变其有害的政策和行为，接受能为两国公民带来更公平的市场和繁荣的政策。星期五，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也举行了会晤。王毅在会晤后对媒体表示，在如何解决美中贸易纠纷问题上，两国在大方向上达成了一致。他说，我们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前提之下，同美方通过谈判来解决彼此关心的问题。蓬佩奥对这个问题也是认同的，也表示不希望目前这种摩擦的状况继续下去。迄今为止，中美双方已经举行了三轮的正式会谈，但都未能达成解决问题的方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经表示，一年多以来，特朗普政府已经耐心敦促中国停止不公平做法，开放中国市场，并参与真正的市场竞争。他指出，中国非但没有解决我们的合理关切，还开始对美国产品实施报复，这种做法是没有正当理由的。联合早报的社论指出，从今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对中国征收巨额关税的备忘录之后，中美贸易战正式掀开。4个多月过去了，战情越趋激烈， 目前有难以收场的趋势。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分歧并没有出现市场所期待的彼此谈判妥协退让情况，两国近来的非正式磋商也未让陷入僵局的贸易争端获得突破。社论称，中美两国领导人必须寻求谈判的突破口，以避免贸易战走向灾难，因为中美的贸易逆差在2017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水平。可以预料，特朗普政府将采取更激进的贸易立场，更严厉的贸易行动，而提高对中国关税税率的做法在美国舆论和政界也引起一些反对的声音。就中美贸易战，华尔街日报指出，全球最大的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拖累人民币对美元跌至14个月以来的最低点，重新引发了有关中国将容忍人民币贬值多少的猜测。在高度管控的中国境内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周五一度下跌了 0.7%， 触及一美元对人民币 6.8767 的水平。在境外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跌至一美元对人民币 6.8952 元。在这两个市场上，人民币对美元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已经累计下跌了近 7%。人民币对贸易伙伴国的一揽子汇率也正逼近历史的最低点。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这个周末正在监狱服刑的巴西前总统卢拉会不会成为在押的总统候选人，从而让大家觉得巴西司法是随心所欲的司法？法国解放报发表文章说，如果不出意外，巴西劳动者党的选举委员会会推举72岁的卢拉成为总统候选人，选举在今年10月7日和28日分别举行。解放报分析说，选卢拉当总统候选人，这是策略性的，因为这可以突出卢拉沦为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一面，表达具有报复心的巴西右派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工人出身的人可以拿到最高权力，而这种表达可以让同一天在各州州长选举的劳动者党候选人受益。解放报说，劳动者党在2015年有160万名党员，卢拉的个人魅力和国际地位在党内没有人能够企及。如果卢拉不能当选候选人，那么就要在9月17号以前选另外一位候选人。圣保罗的前市长哈达德呼声最好，但是在民调中，如果哈达德取代卢拉，他的支持率只有在 2% 到 12% 之间。解放报说，劳动者党的这种政治算盘也有可能造成不可估量的严重后果，给极右势力铺路。极右派的候选人波索纳罗今年63岁，是退役军人，他公开表示对1964年到1985年期间的元帅专政的年代的怀念，他支持死刑，支持面对地痞流氓的自卫行动，他反对同性恋，反对女权、种族歧视。当巴西选民对调查卢拉四年和对腐败丑闻的愈演愈烈的现实感到忍无可忍的时候，波索纳罗的反体制的言论很吸引人。七月底，他获得了 30% 的投票意向。法国在2018年将接待9000万名外国游客，比2017年多300万人。费加罗报今天在头版发了一个标题说，法国是旅游业的冠军。文章说，巴黎是最占优势的，占整个法国旅游业业绩的 25% 到 30%。报纸引用法国主要酒店业者协会的主席的话说，最精品的酒店和饭店都有很好的业绩，埃菲尔铁塔的员工结束罢工，这让整个旅游业都松了一口气。巴黎现在一天的外国游客量是25000人。 法国《回声报》在网站上发表数据说，就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保镖充当警察打人的事件，网络上 44% 的内容来自于 1% 的用户，其中一部分是亲俄罗斯的用户，一部分是自动发送的。这些用户可以产生流量，可以接触到很多人，其中一些用户在总统选举过程当中参加了所有的辩论。文章说，法国政府的发言人认为，参议院调查委员会主席接到一个叫中右派行动的组织的要求，对推特上亲俄罗斯的用户为了动摇法国政府的稳定而进行的操纵做出调查。西班牙成了移民进欧洲的第一道门，这是今天世界报的内容。文章说，今年前七个月，22000名移民进入西班牙，要比进入意大利的人数还多。面对这样的移民潮，西班牙社会党总理表示，要建立一个统一指挥部，负责控制非法移民。另外，欧盟发表公报说，要紧急拨款5500万欧元来帮助处理摩洛哥和突尼斯的边境管理问题，要他们加强监管，同时以紧急协助的名义对已经享受2650万欧元拨款的西班牙再追加300万欧元。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
各位听众大家好，凡了解中共历史的或对毛泽东统治有切身体验的人都不会不知道，造神运动一定是一场广泛意义的社会实验的前奏。这种实验可能自上而下，可能自下而上，都打着文化革命移风易俗的旗号。这两天，我微信圈里传来多个江西地方政府强行进入民宅抢夺棺材，甚至冲进葬礼现场，将死人强行拉出棺材火葬的视频。这就是由江西主导的所谓移风易俗平坟运动。一篇几天前刷屏的文章描述到，今年夏天，江西多个地方出现抢棺砸棺的场景，执法队进村入户，强行将村民的棺材抬走，成百上千棺木密密麻麻地在空地上堆积如山，挖掘机一锤一锤捣毁，一口口棺材瞬间化为碎木。很多老人眼睁睁看着陪着自己多年的棺材要成为一堆废木，忧愁悲愤无处诉说，有的老人默默流下眼泪，更多的老人则是大声痛哭。还有老人看着棺材被拖走，他们跳进棺材，誓与棺材一起走，任人劝说怎么都不肯爬出来，最后执法队强行把老人拖出来。老人们无法接受这样残酷的现实，这些棺材陪伴他们十多年，风烛残年，快入土了却死无葬身之地。有的老人在抢棺队到来前悲愤地自杀，以盼自己能入土为安。一篇题为砸毁老人受气伤天害理莫过于此的网文这样写道，我时常觉得疑惑，一些用普通人的价值观衡量笃定是违背底线的事，为什么因一些官员对政绩的追求，在权力的驱使下能堂而皇之的实施？比如若干年前，为了控制人口，将几乎足月的胎儿强行引产，最近有江西吉安、宜春等地官员以推行绿色病改为名，将老人们的棺材抢夺，集中销毁。我估计有人会以移风易俗的理由，说一大套火葬有利于节省土地的道理。我认为在江西、湖南这样的山区省，火葬节省土地是个伪命题。大多数坟建在山岗上，不占良田。死者火葬后，后人在陵园里购买墓穴埋葬，难道不占土地？作者十年砍柴继续写道，即便政府推行绿色殡葬有理， 但棺材是人家的私有财产，和房屋、床、桌椅、家电一样，公权力是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去抢夺的，哪怕给予补偿，因为老人准备了棺材，就认定他们一定要土葬，提前毁掉其棺材，便绝了后患，这是什么逻辑？一篇题为《敬酒平坟与高尚实验》的网文这样写道，立于民意荒漠上的平坟运动，以暴力方式得以强力推进，从中不难看出行政权力的自信和瞻望。这种自信或许有着历史依据，也确实暂时取得了辉煌成果，但是以行政意志凌驾于文明与传统之上，试图一夜之间改变一种悠久的民间习俗，其代价到底有多昂贵，目前也许还看不出来，但结局其实是早就注定的。并不是所有目的良好的做法都可以被看作高尚实验。挖祖坟历来被中国人视为对个人尊严和家庭荣誉的严重侵犯，这种行为无论有着怎样的善意初衷，它给民众带来的情感劫难都是难以释怀的。而如果这种运动竟是出于一种必欲得逞而后快的权力错觉，那就更加不可饶恕。一篇题为《江西棺材之争背后的风水大师》的网文这样写道，这段时间江西新任领导跟死人杠上了，先是收缴老百姓家里给老人准备的棺材，现在已经开始刨坟掘墓，现场焚尸了。很多朋友写来写去，分析来分析去，都只是基于正常人的思维逻辑，这是不对的。老王告诉你，这套路在山东、在河南的某些城市里都发生过很多次了，而且都是在最近几年。最牛的是河南某个县长发动平坟运动，把全县的坟冢都给推了之后，被全县人民自发的、自费的、自觉的、自愿的平了他建设在另一个城市的规模宏大的五星级祖坟。这种看似无厘头的运动，其实总结起来就四个字：升官发财。真的有很多人相信这个，在家里供奉一个小棺材，在办公室摆放一个棺材，甚至把办公桌、会议桌设计成一头大一头小的棺材底板模样。前段时间有个把火车站民警执勤岗亭设计成棺材模样的照片，不是也曾经风靡网络吗？别怪他们无脑低智，其实换位思考一下，便可知道大家都一样的三不管混日子，凭什么他就能升官？大家都一样的贪污腐败，凭什么他就没被抓？用正常思维逻辑无法解释的时候，就只能求苍天，问鬼神了。顺便提一句，有人知道陕西省为习仲勋建的习家陵园有多宏大，占用国家可耕地面积有多少亩吗？这就叫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宣布对第二批美国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白宫回应中国报复征税，警告不要低估特朗普总统的决心。美国的贸易逆差再度扩大，日本与朝鲜外长在新加坡短暂接触。联合国报告称，朝鲜继续核计划并走私石油、煤炭、军火。美国国务卿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朝施压，要求俄罗斯不要违反制裁。巴以冲突又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20人受伤。伊朗数百名示威者攻击一所宗教学校。俄罗斯一架直升机在西伯利亚坠毁，18人死亡。中国内蒙赤峰一个选矿场蓄水罐崩塌，7人遇难。中国军队11年首次在八一节无人近身上将，引发外界关注习近平与军方的关系。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索菲主持的小专题《今日亚洲》。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1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介绍一下今年的第31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你所不知道的香港书展，折射多元化光谱。第29届香港书展进场人次高达104万，跃升为全球最大书展。香港书展所折射的多元化光谱是一场文化盛宴，也是政治博弈的舞台。书展汇聚了39个国家及地区共680多家参展商参与，在会展场内举办了310场包含讲座、文化表演、名家朗读等老少咸宜的文化活动，规模创下历史之最。名作家讲座系列共21场热爆书展，龙应台读书会也感动了现场大约3000名读者。
龙应台在香港很受欢迎，他又是如何看待香港书展的呢？
龙应台表示，香港这场读书会的读者来自五湖四海，非常有华文世界的代表性，是具体而形象的一个缩影。写书和写文字能跟整个华文世界的读者沟通，文化是唯一能穿透一切的力量。他说，作为写作人只有一个护照，那就是汉字，这是他安身立命的东西，而不是限于哪一国哪一区。文字是没有疆界的。对于华文地区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分割，龙应台认为文化是唯一的最重要的，可以穿透高墙力量。唯有当文字的力量穿过这种政治高墙时，人心才会相通。
这次书展的讲座还有哪些其他的精彩报告人？
是在重庆薄熙来打黑事件中受害者李庄这次也再次来到香港书展，他讲述了博王遗毒与中国法治的课题。李庄认为薄熙来、王立军两人的罪行虽然已经判决，但他们两人留存下的毒仍然没有散去。他认为两人在重庆执政时期的犯罪行为，不仅是在法庭上所判决的行为本身，更是对中国法治的破坏，对民营企业家的破坏，对中国民营经济和法治的践踏。他表示他们的遗毒如今甚至还在迷惑着重庆的部分民众，使得他们一直不得真相。
今年香港书展发生过哪些比较特别的事情吗？
在书展期间，香港政府的银屑物品审裁处将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小说《刺杀骑士团长》暂时评定为第二类的不雅物品，出售时候要包上胶套及附上警告字句。这项决定惹来了猛烈批评，多间出版社在7月21号发起联署抗议，要求银屑物品审裁处交代审裁理据和撤回上述评级。已经有2100多人签名，香港多名作家也以各种形式作出抗议。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深圳嘉士科技工人维权事件延烧，全国的学界纷纷加入声援，北大、清华、人大、南大等学生实名网络联署支持，或赶赴深圳坪山支援，要求当局马上放人。工人要求组建工会改善待遇，但嘉士公司以打架为由通知警方，将工人拘捕，引发的示威浪潮。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31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本杰明的技术制作。下周六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今年中国加大力度压缩国民为中华民国的台湾的国际空间，不仅出面干预台湾参与多个国际组织活动，要求国际航空公司不得将台湾列为国家栏目，更是极力拉拢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今年五月，一连失去多米尼加与布基纳法索之后，导致中华民国的邦交国目前仅剩下18国。若按此一态势发展，当国际上无一国家承认中华民国的时候，会出现何种情况？本次节目我们特地邀请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张亚中教授来谈一谈相关的问题。张教授，中华民国的邦交国不断被对岸中国大陆挖墙脚挖走了，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可不可以先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好，我想谈这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说，它其实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其实我们知道国际法在国际上它是一个弱法，那国际政治它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强权政治。好，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谈的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识，就是它本身是一个政治问题，它其实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好，如果我们从到法律问题来谈的时候，就是一个国家它在世界上它存在，它有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客观因素跟它的主观因素。那客观因素就包括这个国家它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还有政府跟其他政府交往的能力，毫无疑问的在台湾具备了这些条件。但是还有一个主观条件，台湾现在比较缺的就是你认为你是一个国家，但是全世界其他国家要认同你是一个国家，就是主观上人家愿不愿意当一个国家来看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讲得更严格一点，从1971年中华民国退出了联合国以后，他已经不再能够参与任何政府间的国际组织了。换句话说，从1971年的所谓27582决议案以后，中华民国他已经不再在联合国认定是一个国家了，而只是一个政治的实体。好，但是还是有很多国家跟台湾保持所谓的双边的外交关系，就是说你联合国虽然这样规定，但是我还是把这个中华民国当成是一个国家去对待。好，当这个国家数目越来越小，比如那我们来讲就举美国好了，美国当在这个1979年跟这个中华民国断交以后呢，但是美国基本上的做法把台湾当成是一个类国家来对待，就是相同一个国家对待。虽然他在国际法上他不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但是他在整个实际的行为上把中华民国从台湾当成一个国家对待。那这个类国家又分好几个层次，就是到底你是10%的类国家呢，还是90%的类国家，这就是取决于某一国家它的政治的操作了。比如说我们常常讲说，最近美国通过了这个台湾这个旅行法，或者去年通过的国防授权法，当这个旅行法通过以后，对于美国来讲，双方面的官员的交往呢已经没有任何的层级了。也就是说，你台湾的假如说蔡英文他到美国去，只要美国愿意依照法律他也可以接待啊，他也把你当成是一个总统去对待。所以换言之，这就是一个政治跟法律的不同。即使将来有一天如果台湾跟全世界都已经断交了，但是如果说几个重要的国家还是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国家去对待，那它本身还是一个政治问题。那换句话说，北京就看北京的政治力量跟美国的政治力量跟欧洲政治力量跟日本政治力量大家来较劲，也就是说是不是把台湾认为不再是一个国家，那在国际法上的确是不认为是一个国家，但在实际的作为上说，他们把它当成是一个类国家的存在。所以美国的秩序还是卖武器给台湾，那把台湾当成是一个，比如说他的进到美国的国内的时候，他认为台湾跟大陆是不属于同样一个 category 的，他还给台湾一个免签证，把台湾视同一个国家来对待。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国家是不是能够存在，他不是依附在国际法上，而是他的实力够不够。就说台湾他如果实力够强了以后，那每个国家都需要台湾，或他认为说跟台湾的交往是有助于美国或日本在奠定他在亚太的地区影响力，甚至有时为了对抗中共，他这时候他就鼓励台湾成为一个类似一个国家继续存在，那台湾就可以延续下去。所以当美国如果有一天他认为说台湾已经没有任何存在价值了，所以他这个类国家呢可能就从99%的类国家突然之间变成1%、2%的类国家，他又不存在了。或者有一天台湾自己经济走得不好，你经济走得不好，人家也瞧不起你，你也没什么必要存在的价值，这个时候你类国家你就自然就消失了。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其实国际法它固然是决定台湾命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也会影响到台湾未来的生存很重要一个条件。所以换句话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不能够从一个单一的角度说，当全世界如果都跟台湾断交以后，那么台湾你就不再是一个国家了。 那我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刚才已经讲，从1971年开始，其实联合国已经不再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国家对待，但是他们很多的国家把台湾当成是一个国家来交往。好，所以关键还在于台湾自己的力量够不够强，或者说大陆两岸之间愿不愿意用和平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一天台湾比如你搞台独了，那北京要决定要用武力去对抗台湾的时候，那就发生比如说你美国要不要出兵去保护台湾，你讲好听点是保护台湾，讲不好听是保护你自己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利益。那就是说我要保护亚太战略利益，你也造成1990年代美国还发展出什么人权高于主权的这个宣誓嘛？人权高于主权，就到底美国要不要出兵，它其实它不是因为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被侵犯的，而是应该是美国它的国家利益有没有被挑战的。所以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站在法律面来讲，当然台湾只要有一个国家跟他还建交，就表示他还有外交的方面的能力，国际法外交方面的能力，还是有一个国家包含国际法的人格。但是就算他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断交了，你只能说他的国家的危险性会增高了。但是这个国家会不会被灭掉，还要取决于国际政治的因素，以及比如中国大陆他的意图在哪边，以及台湾自己的防卫能力跟台湾自己这个老百姓有没有防御的这个准备，以及台湾的经济情形走得好不好，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客观的一个变数。这个问题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应该比较全面了。
嗯，我知道，我了解您的意思，但是就是说，还是很想问张教授，关于就是纯粹以一个国际空间跟国际法来看的话，现在台湾在国际上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对不对？然后呢，
没错，
中华民国当它没有任何邦交国的时候，中华民国算不算亡了呢？这个名字？
我觉得就刚刚讲说，即使全世界都不承认，它在国际上，如果你今天要讲，我刚刚有严格来讲，从1971年，
对，
当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以后，它在联合国所有的组织里面，已经不太认为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合法的一个政府了嘛？
嗯，
因为它是怎么样？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对不对？这是联合国2758号决议的代表。你就要知道，这代表两个字表示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只是你认为它是一个非法的政府嘛？
嗯，
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样跟我谈的话，我可以跟你更严肃再谈，因为必须一个个个谈国家跟政府的差别在哪边。
嗯，
好，国家跟政府，像中华民国，它现在是中华民国政府，一个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它是两个政府，其实都存在嘛。在1971年以前是两个来争取谁代表中国这个合法的一个政府嘛，就大家是一个代表权的一个问题。我们这样子先不要讲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一个 A 一个 B 啊，
嗯，
一个 A 政府就是台湾的叫做中华民国的 A 政府，它那是代表全中国的。可是1971年以后呢，是 B 政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所以换言之，对于美国来讲，你这个中国的土地上现在还有两个政府，只是我在我的国际法上，我认为 B 政府是合法的政府，但是还有一个 A 政府存在啊。我们先不要讲国家，还有一个 A 政府存在啊。这个 A 政府或许你们认为在国际法上它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但是我美国把它当成是一个政府来对待，所以我跟美国跟台湾的，你叫它是中华民国也好，叫台湾也好，我跟它维持一个官方的关系，这对美国来讲还是种官方关系。特别是说你在台湾旅行法通过的时候，美国还是把它当成官方关系去对待嘛。你可以说这是美国他自己的国家利益嘛，他自己的国家立场，他也不是因为喜欢台湾，也不是因为喜欢中华民国，对不对？因为在这个亚太地区有他的战略利益去考虑，所以美国有的时候会把台湾作为一个政府拉得高一点，有的时候拉得低一点。所以我刚刚讲类国家嘛，他有的时候把它看成一个国家，有时候不把它看成国家，但是他毕竟把台湾看成是一个政府。所以说我觉得当我们谈，先不要谈国家，先谈政府这个概念就比较容易去清楚了。
嗯，
就说现在来讲，只是这个政府呢，在联合国认为是不合法的政府，合法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可是你说我不合法，我人还是存在的，除非你帮我灭掉啊。就好比说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台湾中华民国是不是已经灭亡了？对北京来讲，中华民国已经灭亡了嘛？对，已经灭亡了。包括他的历史课本已经是中华民国史都已经出来了嘛。可是你说从2008年开始，那我请问你一下，大陆跟台湾签了23项协议。那我请问你一下，这个协议的背后不就是政府跟政府签的吗？那不然你跟鬼签的吗？
嗯，
对。就换句话说，其实大陆也认为说中华民国政府，不然他当然不会叫他叫中华民国政府，但是他这个作为一个政府还是存在的嘛，只是他的名字大家我叫中华民国，可是别人认为说你叫中华民国我不愿意叫你，那我就叫你是海协会海基会，我们用一个名字来处。可是当一个大陆人他到台湾来旅游的时候，如果他犯了法，请问一下是不是受到台湾整个法律的一个管辖？ 他必须要接受台湾法律的管辖嘛，就他作为一个管辖权的地方还是存在的嘛。
嗯，
至于说他不在国际上被成为一个国家，但是他作为一个管辖的一个区域，一个我们讲叫政府或者一个管辖的一个治权的实体，他还是存在的嘛。所以他今天能不能够在国际上代表国家，其实这是一个国际政治的因素。所以我才讲说这个事情你必须分两个层面去思考嘛。
嗯，
就是说你可以讲说中华民国已经不是个国家了，我也不能说你不对啊，可是他毕竟还是个政府啊。那你也可以说他这个不是不合法的政府，好，没有问题。可是你到台湾来，就算你跟台湾没有邦交的美国人到台湾来，你还是要接受中华民国政府所有的管辖呀。你不能说我在这边犯了法，你中华民国判的法律我都不承认，因为我跟你这个国家没有关系。其实我们要谈的概念，因为我想你对中国了解，说当中国这个统一的时候，国家其实就是政府的名字，比如说清，我们可以叫大清帝国，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也可以叫清政府，对不对？
嗯。
比如我们跟日本作战的时候，我们叫中日战争，就国家对国家。可是日本呢，叫做日清战争，他把清当成是一个国家，所以清它既是一个国家的名字，又是一个政府的名字。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讲说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那时候是不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没错，
是吗？
嗯，
对。所以那时候中国也叫中华民国嘛。可是到了1949年，对不起，中华民国政府被赶到台湾去了。可是另外有一个新的政府又出现了，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那就是说一个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国家，他们都叫国家，可是站在中国的来讲，其实两个都是政府，两个都是中国的一个部分。就我再举个例子给你讲，比如像三国时期的时候，魏蜀我们也叫它叫三国，对不对？
嗯。
可是你站在中国历史上来讲，其实三个政府嘛，一个叫魏政府，一个叫蜀政府，一个叫吴政府，对不对？三个来争谁是汉天下的代表权嘛。所以说你说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实五个政府跟七个政府的差别嘛。
嗯，
虽然我们中国讲国，可是我们中国人讲这个国字不是国际法上那个国，我们那个国比较像家国，家国我们以前不是邦国，邦国我们中国人原来来讲对这个法律用语其实不是非常的精确的。所以我刚刚才讲就是说，其实所谓的中华民国其实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嘛，只是它代表中国嘛。可是1971年以后，从联合国以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了，不是你中华民国政府代表。但是中华民国政府没有被灭掉啊。假如1949年以后北京他出兵把中华民国给灭掉了，那今天就没有中华民国这个存在了。可是问题是你没有把它灭掉，它还在那个地方，只是你大家不承认它而已。所以我刚刚讲的说，你国际法上说我不承认你是个国家没问题啊，你可以不承认的，可它还是存在。其实国家这个概念是一个表象而已，真正的国家是政府嘛。因为国家是一个主权的一个象征，在国际上是一个主权的象征，可是主权在哪边你告诉我，主权你也看不到啊。真正行使的是治权嘛，就是这个地区它有没有办法来管理它自己的能力。两岸现在其实是分治的，就说我们都是中国，那现在的土地上是中国的土地上的确有两个政府，一个叫做中华民国政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政府。可是国际上呢，只认为中华人民共和政府是合法的政府。美国，我承认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合法的政府，但是对不起，我还要跟这个所谓的不合法的政府我继续交往，但是我把它当成是一个合法的政府。这是美国的做法嘛？很多国家是这样的做法嘛？
好，今天我们先谈到这里。听众朋友们，以上是夏荣采播的专题，感谢张亚中教授的解析与您的收听。
您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我们的法语教学节目。
Parlez-vous Paris?
C'est parti.
Parlez-vous Paris?
Ça va? La tête tourne pas trop?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Luis, j'ai 32 ans, je suis chilien et là, je suis à Paris pendant 2 ans pour faire un master en affaires internationales. Bon, j'aime bien Paris, c'est une ville magnifique. Je me demande pourquoi les Français aiment autant que ça les papiers, les démarches administratives et pourquoi ils n'arrivent pas à se moderniser.
Luis!是来自智利的国际公共管理系研究生，他弄不明白为什么法国人对繁文缛节的行政手续难以割舍。
Bonjour.
Ça va, Louis?
Oui, ça va très bien.
假如有什么地方充斥着各种表格、纸张、信封，那肯定是邮局。此刻，我们就站在巴黎七区的邮局柜台前。
Monsieur, bonjour.
Bonjour, je suis Louis.
Enchanté.
Madame Yamina Chenoun 是这里的经理。 Quels sont les services que vous proposez ici?
Alors les services, ça va être de l'envoi de marchandises, de documents, des beaux timbres. Après, il y a tout un côté banque, comme vous pouvez le voir. Il y a un côté aussi gestionnaire professionnel, soit pour le côté courrier, soit pour le côté financier.
这里提供多样性的服务，包括信函邮寄业务 le service courrier， 金融服务 le service financier 和物流业务 le service pro。
Et puis, la chance que vous avez sur ce bureau, c'est que vous avez des écrans tactiles et vous pouvez aussi faire vos recherches via ces écrans.
这里你也可以使用触摸屏 des écrans tactiles 给邮件称重，然后贴邮票。
Bon, j'étais très étonné en arrivant en France parce que chez moi, on ne va pas à la poste, tout simplement.
D'accord.
On fait tout par
Internet.
Par Internet.
D'accord.、
Oui.
真的吗？在智利，邮政服务已经完全数码化，在网上完成，不用到邮局排队了。
Et donc, pourquoi vous croyez qu'en France il y a encore cette tradition du papier, de la poste à l'ancienne?
Alors c'est vrai que l'internet c'est bien, hein, parce que on peut faire plein de choses en immédiat. Et d'ailleurs, on fait ces services-là par internet.
当然，在法国很多业务也可以上网完成，你甚至可以上网订购一张用自己头像制作的邮票。
Après, c'est plus sympathique d'avoir une personne devant soi et à travers quelques questions pour savoir où est-ce que vous vouliez envoyer votre courrier, sous combien de temps il faut que ça arrive, est-ce qu'il y a une valeur. On a besoin non pas d'un écran, mais d'une personne qui vous accueillera avec son plus grand sourire et vous donner le meilleur conseil.
Yamina 坚信电脑不能代替全部，有时顾客还是需要一个活人在身边提供咨询。大厅里的顾客开始多起来了。这位先生是来买精美邮票的。那位职工正在给顾客解释如何使用触屏机。还有一位顾客正在询问有关手机业务。这里的顾客看上去对窗口的服务相当满意，不过路易斯还是认为亲自跑趟邮局是浪费时间。
Oui, mais par rapport à l'usage de la poste en général, est-ce que vous croyez que ça va commencer à disparaître un peu avec la numérisation?
Alors, il y a certains services, effectivement, puisque maintenant on peut faire la lettre commandée aussi sur Internet. Le courrier en lui-même où tu envoies un mail et ça y est, ça part. Mais il y a d'autres choses. C'est quand même plus agréable de recevoir aussi une vraie carte postale. Enfin, ça dépend de chacun. Ouais. Et le bureau de poste, il est aussi là pour répondre aux besoins de chacun, aux envies de chacun. Voilà.
当然了，电子邮件肯定比邮政信件速度快，但能收到一张明信片仍然是很多人的乐事。
Mais par exemple, j'ai déménagé, j'ai informé à ma banque que j'avais déménagé. Il me dit, ah non, mais non, vous m'informez pas par téléphone.Vous devez m'envoyer une lettre signée par la poste.
Oui, c'est normal. En termes de sécurité.
En France, c'est normal.
Ouais, enfin, pour nous, c'est normal.
Mais pour moi, c'est très bizarre. C'est très, très, très bizarre.
应该说，寄挂号信、la lettre recommandée 是法国人的癖好。路易斯搞不懂为什么换个地址一定要用挂号信通知邮局。
Et alors, au niveau de l'envoi même des courriers, qu'est-ce qui a changé?
Plein de choses.
Ok.
Suivant ce que vous avez besoin, on vous trouve le bon produit en face. Venez.
Yamina 将请她的一位同事给我们介绍一下法国邮政推出的一些新邮寄业务 l'envoi des courriers.
Je vous demande deux petites secondes, je vais le chercher.
Merci.
Je vous en prie. Au revoir.
Au revoir.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国宣布对第二批美国6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白宫回应中国报复征税，警告不要低估特朗普总统的决心，美国的贸易逆差再度扩大，日本与朝鲜外长在新加坡短暂接触，联合国报告称朝鲜继续核计划并走私石油、煤炭、军火，美国国务卿呼吁国际社会保持对朝鲜的施压，要求俄罗斯不要违反制裁措施， 巴以冲突又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220人受伤。伊朗数百名示威者攻击一所宗教学校。俄罗斯一架直升机在西伯利亚坠毁，有18人死亡。中国内蒙赤峰一个选矿场蓄水罐崩塌，7人遇难。中国军队11年来首次在八一节无人近身上将，引发外界关注习近平与军方的关系。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重视收听，也感谢阿特亚娜的技术合作。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下次的播音中再会。
T'as le look, Coco. Coco, t'as le look. T'as le look, Coco. T'as le look qui te colle à la peau. T'as le look, Coco. Tu fais le beau. Pas de doute, Coco. T'as le look qui te colle à la peau.